约翰福音，上次看到13章的第3节哈，对，主耶稣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啦。爱他们到底要干嘛？为他们洗脚哈。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思想的故事就是，主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那最后一个礼拜，进荣荣耀耀进圣城之后那一段时间就是逾越节的节期一个节期7天前面一个这个安息日，后面一个安息日，这样夹在一起8天这个可能前面一个还后，或者说后面一个不算。所以7天节期这样子，对，逾越节他们在过逾越节，整个节期，那有上次有提到哈，有的神学家是认为是可能这7天的节期里面的某一天耶稣洗脚或者是就是主耶稣逾越节当天礼拜四。吃最后一餐最后晚餐那个时候除了颁布圣餐之外又加上给门徒洗脚。不过这个时间点是怎么样的细微差异没关系的，对没关系，差别不大最重要就是它里面属灵教训的这个精神有是不是抓得到好。那上次已经看到了哈，对，到第3节，那我们这次从第4节开始读13章，约翰福音13章第4节要读到第11节第4节读到第11节那谁来读啊？13章4到11节，好，谢谢。
我来读哈，
好。
就尼西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并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
好了，
：“我向你们……
谢谢，
啊啊啊！好好好，感谢主。
谢谢黄姐妹，好，到第11节好，这是主耶稣洗脚当然，为什么会帮门徒洗脚呢？当然就是在12节到17节里面有解释不过我们就先看前面那个故事的过程。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过程，然后再接下来看他的教训，为什么要为门徒洗脚的教训好，那我们看第6节哀悼西门彼得不是第4节，对不起，对，尼西站起来就是他们的宴客坐席因为那一个年代，他们应该是还没有桌子高的桌子、高的椅子，像现在一样板凳高起来没有，所以他们习惯了是这个有矮桌子然后是席地而坐，对，那可能坐的地方有一块垫子 他们是这样宴席的哈。那你知道这种盘腿而坐的坐姿啊，那你撑不了多久，你大概那个姿势一阵子就会酸了，所以你会换个姿势怎样？那逐渐逐渐就会变成是侧躺啊，你在地上坐久了啊，对啊，一起吃喝，可是到后边姿势这个。让你腿酸，让你腿麻，所以你通常就是脚就伸直，然后侧卧这样子的状态。那身体还是举起来的啊，这样吃喝，可是腰以下的下盘就变成是这个半躺啊，躺在地上这样子。好，那现在耶稣做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动作哈，本来大家都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半躺，他就离席就必须要起身哈，离席站起来哈，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就脱了衣服，外头可能脱了他的衣服罩袍啊那些把它脱掉了啊，然后呢，拿一条手巾来把腰束起来就绑。腰绑起来，那束腰这个动作一做，意味着他要干活了哈，要干活。平常呢不干活的时候这个腰就没有绑起来所以他开始起来干活。第五节他干什么呢？就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然后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我们这个现场的门徒可能不止那12个有在一般的那个你看到的画像，主耶稣最后晚餐的画像，通常就是那12个。那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因为也没有详细记录说名单是怎样子。那为什么有可能不是呢？就是因为。主耶稣他从加利利带着门徒一起传道，然后走向十字架。这些门徒一直跟着他的。那跟的过程里面，你知道不是只有12个使徒而已啊，还有其他的门徒好，不管怎么样，主耶稣开始替门徒洗脚了。那第一个被门徒被耶稣洗脚的门徒啊，那。肯定是非常突兀啊！怎么耶稣怎么开始来洗脚，然后给我洗脚？对啊，那不知道是不是西门彼得当头一个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然后轮到西门彼得的时候，那彼得就说话了：“主啊，你洗我的脚吗？”因为主要是一个一个轮嘛，那轮到他说：“你洗我的脚吗？”那耶稣就回答：“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也就是这个洗脚的动作是耶稣有另外有用意的。你现在不知道我的用意是什么，可是以后你一定会明白。那彼得就跳出来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啊！”耶稣回答说：“我如果不洗，你就跟我无份了。”为什么？第一个，为什么永不可洗我的脚？那么强烈的字永啊，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啊！弟兄们要知道那个一般人不太会替另外的人洗脚，即使你老婆，对不对？即使你老公啊，除非这个人真的是病恹恹了，已经卧病在床，不能动了，你才有帮他洗澡。那脚顺便洗的这种动作，一般人好端端的没病没灾没病，不太可能说我去替另外一个人洗脚。那就古时候有一种状况就是呢，这个家主人呢，也许就因为洗脚这个动作要弯腰那有钱人家。吃好喝好，平常那个弯腰这个动作，可能就不太能够弯所以呢，那一般人家没这个条件啊， 古时候农牧时期，哪有可能的？一般的生活让你长得这个肥肥胖胖的，然后没有办法弯腰，那除非就是家里面很有那么几个钱啊，所以养了这些奴仆啊，所以那一些人啊，好吃好喝的，把自己养得肥滋滋的，然后他要弯腰起来有点困难啊，然后又加上身份地位，他可以显摆。哎，所以就只有这种情况，奴隶啊，家里养的奴隶啊，这身份最低下，替主人洗脚，只有这个时候啊，这种情况，你无债无病的情况下，只有这种情况才会这样替，对，这个有奴仆替主人洗脚啊，对，所以西门彼得这个时候，你永不可洗我的脚，意思说你。那个是奴隶，只有奴隶的身份做的。耶稣是我们的夫子啊，他们而且这个时候的耶稣门徒都已经相信他是基督啊，他是以后要做犹太人的王的啊。但是门徒都在吵架，谁以后坐在耶稣德国降临的时候，谁坐在耶稣的左右两边呢、他们对耶稣的地位的绝对的崇高啊。那时候已经是非常相信的状态，啊，在这种状态的时候，我怎么可以接受耶稣用一个像一个奴隶一样来替我洗脚？所以西门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对，因为西门彼得就用一般世人的想法在想这件事情，就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哇哦！对，你不让我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那讲话的口气非常强烈啊！上一次耶稣讲话口气这么强烈，是什么样的状况？上一次，就西门彼得不接受主耶稣说他会被逼迫，会去被杀，然后以至于死啊。那一次对。啊，西门彼得把耶稣拉到一边，劝他不要，不是劝啦，是骂他，你不能这样讲啊。然后主耶稣当场好像翻脸一样，对啊，看着众人然后对彼得说了这一句话：“退去吧，撒旦。”就那一次，还有这一句：“现在我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啊，这么强烈的这个语气啊。那很可能也是西门彼得经历过上一次那种，这个直接被耶稣喊了退去吧，撒旦。对，他听耶稣这样讲，跟耶稣无份，他赶快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跟头也要洗。对，为什么耶稣会用那么强烈的话呢？因为又一次了，又一次什么？主耶稣有很重要的教导，就你当面的拒绝耶稣的教导，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啊！所以耶稣就用那个规格，对，你正面跟我冲突，正面拒绝我的教导，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教导，你正面拒绝我非常重要的教导，那你跟我无分无关。哎，弟兄姐妹，就一个教导。一个教导，这就带出一个属灵教训。当然，洗脚的意义本身是一个属灵教训，可是我们在这里又看到另外一个属灵教训，什么意思？你对于主耶稣所教导的，你一定得全盘接受。对，即使有一些你想不通，主耶稣教的有些想不通。想不通的也得要全盘接受，比如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耶稣这样教，你一定得全盘接受。你不能说哦，主耶稣所有的教导我都接受，就是吃我的肉，喝我的血，那我听不下去，我就不接受了。你那个不接受就是不信。 你那个不信，就等于全部耶稣的教导你都不信了。哎，我其他的接受啊，是哈，你其他的接受啊，就这个不接受。你这种态度，请问是把耶稣当做主呢，还是你跟主平起平坐？所以由着你，这个接受，那个不接受，挑着来的。你听懂意思了吗？如果你对耶稣的教导是挑着来的，那谁是主？你变成是去农贸市场买菜的顾客。哦，这个都很好，我要那个我不要，那个不好，请问谁是主啊？你这种顾客心态就告诉人家，告诉上帝，我是主，我来挑，我选的算。所以这种在神的教导上面，你挑着来的，基本上在心态上还没有悔改归向神。看清楚了啊，就没有悔改归向神。可是呢，因为大部分的教导他都接受，所以呢，平常的时候他看起来也像基督徒，也像。你唱诗歌，他也跟着唱；你站起来，他也跟着站起来。啊，你祷告，他也跟着阿门。哎，像，因为大部分教导，他都就跟你也一样。可是就有几个教导，他读读就不这不是我信的。好，完蛋了！这几个教导看出来，他的心态不是真正把主当主，他还挑着来的。哎，这种心态的这种就告诉我们对。他不是真正的把主真正当主，而是他自己还要做主。好，对，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你拒绝耶稣的教导了，其他都接受啊，甚至到这个地步，很可能，对啊，西门彼得这个嘴巴上都已经接受了耶稣说他要被拒绝啊，被离弃啊，被逼迫，然后最后被杀。连这个教导，西门彼得都，因为他继续跟下来了嘛。哎，对，他虽然不懂，他可能这个时候也不敢去反对耶稣了。那即使这样，这个又不接受，好了，与我无分，那与我无分哈。好啊，有疑问吗？在这一点上面有疑问吗？你信主对主的教导只有全盘接受的份，因为他是主。即使你想不通，即使你心里不明白，可是你看到圣经就是很明显这样教导的话，你只有一个接受的份。虽然不懂的，这我愿意接受，因为那是主的教导。因为就是你把耶稣当主了，既然是主宰。那你愿意就在自己想不明白的时候，你愿意全然接受，有疑问吗？好，我想这大概大家都理解哈，所以不会有这种所谓的基督徒，不会有这种真正的基督徒啊。他对耶稣的教导有一些他不接受，其他他可以接受，不会有这种基督徒，因为这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的表现。好，那这一点大家都明白的话，那我就继续了哈。然后后来西门彼得就接着了，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我的手和我的头也要洗。一听到哦，跟耶稣无份了，他紧张了。对啊，不但脚要洗，头跟手都要洗，他就觉得好像洗越多，跟耶稣的关系就越近这样子。当然了，这西门彼得不知道在讲什么哈。好，那。 主耶稣继续教导下去，第十节，他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都干净了。”啊，那这个是当时候的人的熟知的生活习惯。古时候的这个一般的农牧家庭，他们的地板呢？一般不是硬面的，不是说有另外铺石板呐，更不要讲今天的像木地板呐，各种拼花啊，不是，那是很有钱家里的才会有的哈。一般人家里就泥土地啊，那泥土地踩久了以后也慢慢就踩实了，或者真的搬进去住之前，这个房子盖好啊之前啊，你要去把那个泥土地夯实了啊，所以家里面灰尘比较少，至少土地要夯实这样子。可是呢，上面铺上那个木，嗯，铺上那个石板啊，当做地板的，那是很有钱人才会这样。那一般的都是泥土地啊，我知道，因为我还记得我爷爷奶奶家就是这个样子哈，农村的四合院。就是这个样子嘛。那好，那你在这种硬泥土地上面啊，对啊，对，你平常一般是穿鞋，一般是穿上拖鞋这样子。那是穿上拖鞋，有的时候如果你晚上睡觉前，这个动一下，那个动一下，你很容易。就沾上一些脏，甚至呢，你去捡东西、拿东西，一时半会，哎呀，懒得穿好拖鞋了，脚踩着就过去了，踩在那个硬泥土地上过去了。那尤其是如果你刚洗好澡的话，那脚还有点湿润湿润，你踩在那个硬泥土地上面，你就会自找麻烦。随便一下，你脚就弄脏了哈。所以就养成这种生活习惯啊，你洗好澡了，没有一时半会啊，立刻上床睡觉啊，所以啊，他又操作了一段，动来动去一下，没两下脚可能又脏了，所以他们就要养成一种习惯，真的要上床睡觉之前再去洗脚一次，脚洗干净了啊，上床睡觉，你不要把那个。被褥啊弄脏了嘛，对不对？所以这是一种这个平常大家都有的生活习惯啊。凡洗过澡的人到后来呢，把脚一洗全身干净了，可以上床睡觉对，人之常情。那主耶稣为什么讲这个？前面不是刚刚洗过脚吗？某种形式上来说，这一群门徒听耶稣讲道，听到他人生的这个时间的最后阶段了，因为耶稣要上十字架受死了。而如果这一次事件就发生在最后晚餐的话，那就是这一场最后的教导啦。完毕之后没有教导啦，耶稣克西马里园祷告上十字架受死，就接下来就这个过程了。最后的教导，你可以说最后的教导了，这最后的教导，全身都干净了，讲的就是你的洁净啊，人的心里的洁净啊，不是水洗洗的来的，而是道，主耶稣讲的道，听到心里以后，你愿意舍下自己的想法，接受主耶稣的道，这个听了神的道，甘愿的把神的道当做我最高原则了，这个就是人心洁净的过程啊。人心之所以污秽，是因为你在得罪神啊。什么叫得罪神？标准不是道德上这个违反道德才叫得罪神，不是啊。你不照神的意思，照自己的意思，就叫得罪神了。 自己在分别善恶了，而不是按着神的心意来分别善恶。那你自己在分别善恶，你就在得罪神，因为你把你自己当神了。对。啊，所以为什么神的道能够洁净人心？那改变你的想法嘛。那如果你真的是以神为你的主宰的话，当然这主宰所教导的就是你应该要遵循的，就是你的标准了。神的标准就是你的标准了，你这个要信神了。对，所以我们圣经讲的相信信神啊，不是宗教上的相信，我们常常搞混了，没搞清楚。对，对。耶稣来到人世间，根本不是要搞一个叫基督教的东西，那是不知所以然、信得不明不白，或是根本没有信的异教徒，他叫你们基督徒叫做基督教，啊，那你如果真的信得清楚的话，我们从来不是人的宗教，我拒绝说我自己是基督教的牧师，啊，对。因为根本不是人的宗教嘛，我们是信从主耶稣教导的，我们是基督徒，信从他的教导，不是信人间宗教，我们是信从他的教导，所以你信从他的教导，意味着你顺服他的教导，意味着你愿意以他的教导为你的标准。所以为什么你？神的道来洁净你的心，因为你标准被神的道一步一步的改变了，你越来越多的舍己了，把自己的标准舍了，那你就把主当做标准了，把主的教导当做标准了，是这样来的哈，所以洁净了，对。那这一群门徒听耶稣的讲道，已经听到最尾巴了。哦，主耶稣接下来上十字架了，所以就好像是上床以前把脚一洗，全身都干净了，对吧？那最后的教导就好像把脚一洗上床这样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要接下来讲的，为什么讲这个？你们都干净了，但然而不都是干净的，不都是干净的。那为什么讲不都是干净的呢？11节告诉我们，耶稣原知道谁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不都是干净的。有一个人会卖主，有一个人砸在其中，其他的都是接受耶稣的教导的，就有一个不是，不都是干净的。所以这个干净这个字啊，要讲的就是在。这个，你拿什么标准来分别善恶？你以耶稣的话啊，来当分别善恶的标准，那就是洁净的，那干净的，那不把神的话当标准的话，基本上你就是不干，你就是不信嘛。刚才前面讲到了，哪怕就这一点不信，不洗脚，不愿意给耶稣洗脚，不愿意接受耶稣这个教导。那耶稣的教导在下面了，为什么要替门徒洗脚？在下面，你不接受任何一个耶稣的教导，只要有一个，那你就根本不是信耶稣。为什么？你不把耶稣当标准，那你自己当标准了。那这个自己当标准，基本上就是在得罪神，基本上就等于前面你接受了，事实上都跟。跟这个你不接受一样，你不信，你在不信的状态，有没有前面讲到了哈？对啊，拒绝了耶稣啊，他要被离弃、被逼迫、被杀，拒绝耶稣这样的教导的，后来赶鬼赶得出去吗？耶稣一叹口气，不信的时代告诉你了，这个叫不信，哎，其他都接受啊。对啊，其他都接受，其他都接受，你这个自己做主啊，那其他的接受也是你自己做主的接受，那个不叫真信了，所以啊，赶鬼赶不出去了，那不信的时代。好，到这里有疑问吗？11节过去了， 王之龙姐妹有疑问吗？
没有，听得懂。
谢谢。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走，12节到17节，谁来帮我们读啊？12节到17节。
我来读。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像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阿门。
阿门，好，谢谢李姐妹这个段落就讲为什么主耶稣一定要替门徒洗脚好，12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就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所以他就要从13节开始。让门徒明白了，他的教导来了。13节，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哦，原来就是教导在这里了。对，你们也当彼此洗脚，那就是做了个榜样。他是大的，却愿意成为小的，然后服务众人，服侍众人。就前面的教导嘛，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的就是教导，对，抢着要做大的，结果耶稣没有责备他们。哎呀，你看野心大，哎呀，你看你那个骄傲嫉妒，耶稣没有。耶稣鼓励他们做大的，只是呢，你要按照主的规矩来做大的。你要做大的，你就要做小的；你要做大的，你就要服务众人。对，即使最小的一个，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你们中间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你有任何服事做在他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坐在我身上，不是坐在我身上而已，你是坐在拆我的父身上。父要奖赏你啊！所以那一整个系列的教导，因为主耶稣不止教导一次，他在上十字架之前，服事的后期，专就在这些事情上反复的教导，要么他要受死要么就是你们要合一。要么就是做大的，你就要做小的，服侍众人。对啊，这是他念兹在兹，是接下来他死里复活升天之后，是教会时代了。那主在设置这个新的机构主自己挑选的机构以后的教会，那教会里面的这个所谓的服侍的体系，大小的体系。那跟这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主耶稣在教导一个神的国的规矩啊，就教会里面的规矩啊，要当大的，你就要做小的，来服侍其他的所有人，主耶稣鼓励你来做大的，在教会里面，在以后神的国实现当中，神要奖赏你，你愿意做最小的，愿意成为最小来服侍众人，那以后在天国是大的，那不用讲在天国，在教会就应该这样执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教导。对，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十五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好，也当彼此视角，对，所以这是未来教会运作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哲学而且的规矩大的要服侍小，那越大的就要成为身份上最卑微的去做最卑微的事来服侍众人，跟这世界不一样这是最不一样的。16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过于主人，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啥意思啊？仆人不能大过于主人，讲的就是说，今天你称我耶稣为主，我就是你的主人，那你就不应该是比我还大，啥意思？你得听我这个教导，得听从我这个教导，难得主耶稣摆出管架子来，他比较大，所以你要听从我，主要是教导在这里啊，所以你必须听从耶稣的教导。你在实质上，耶稣都是嘛众人的仆人，每一次他都是最累的。你有没有看到五饼二鱼让5000人吃饱？耶稣有没有把鱼饼这个是粘在手上祷告变多了，自己手上先拿一份吃了。你有没有看到耶稣这样？你有没有想，在那个故事当中，耶稣什么时候吃啊？举起饼来，掰开来，就分出去了。他什么时候吃？我问你，他什么时候吃？传回来了以后，全部人传完了回来，耶稣才吃，你知道吗？我们多少的教会啊，教会越大，可能这种情况越多。教会里面的艾叶啊，牧师忙东忙西了，哎呀，总算停下来了。大家吃上，坐在位置上，哎，他的饭菜，人家早早摆在那里了。有些呢，大家的人多嘛，还没尝完，他自己已经坐下来先吃上了，这是常态啊。尤其在我们东方文化之下，领导。我最近先流行让领导先走领导 常常把领导先吃，对，这世界就是这样，领导嘛，手握资源，那你需要资源你就得巴结领导了久了以后呢，领导就真的是领导了，什么都是在最前面，领导嘛，对，吃香的喝辣的，什么都在最前面。人家巴结嘛，那为什么旁边要巴结？因为他们也要跟着当领导啊。你把那个大的哄好了，我只跟着吃香的喝辣的。所以呀，我们东方文化就形成了这摇尾巴系统，每一个层级的官僚体系都互相的摇尾巴，从大一直到小，小小的那么一个官，哇，那很不得了，领导啊，那手上握有资源。哪一天他从这个位置上下来以后，你看谁理他？如果没有去当更大的领导，你看谁理他？那人就这么现实啊，对，这世界就是这套系统就是这么现实。他们当领导的也自知之明，对啊，下来以后，呵呵，对啊，对啊，最好就躲起来，窝起来，没人知道他在哪边，没人知道他过去是领导，不敢声张。就是这样，教会不能这个样子，对，教会不能这样子，对，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的不能大于差他的人，差人他就是奉差派的人，就是被差派的人啊，本身不能大过差他的人，对，这一段在讲什么？就接着前面，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父子啊。所以啊，你们既然叫我主，叫我夫子的话，你们就应该接受这个教导。 啊，这个教导，耶稣真的好难得摆出官架子来，这个教导一定要听啊！主耶稣他石桌上面都嘛是他教的，他自己就行出来，所以他是真正的在神面前合神心意的领导啊，而不是这世界的这种领导。就是，他就完全的实现了他的这个舍己。主耶稣完全实现他教导了，如果要跟从主耶稣要舍己，主耶稣他带头舍己，把他这个神的本位都把他舍了，取了奴仆的形象，啊哈，来到这世界，服侍众人。甚至舍命做多人赎价，那讲的是他自己啊，对，那他是最大的，反而成为一个最小的，替众人赎罪。那在实质的生活环节都是这样子，他总是最后吃的，他总是最晚睡觉那才不像现在的领导呢，什么东西人家弄得好像是服服帖帖。妥妥的啊，对，照顾得好好的，对，那为什么人家要这样服侍领导呢？你这就扒他手上那些资源嘛，对呀，人很现实，都是这样子。17节，你们既知道这事，若去行就有福了。彼此洗脚，彼此当仆人。那不是说你教会哈，一天到晚要搞洗脚礼啊。对，每一个新会友进来，牧师都要给他洗一次脚啊。不是说一个月我们来洗一次脚，提醒我们自己互相洗脚，那种仪式化就没有意义了。但如果这个仪式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对，真的，你要做大的，你就当最小的，服侍众人。你这如果这样这种精神能够落实的话，那是挺好的事。那你如果平常都已经在落实的话，你就不是说一定要有一个洗脚礼在那里。对，出席教会的时候，对，什么是圣礼？尤其是宗教，出席教会还有宗教改革时期，那改革就抗议宗啊，就是从天主教改出来那个就叫抗议宗，就是新教。一开始圣礼的时候。他们天主教六七种圣礼啊，什么都是圣礼，连婚礼都是圣礼啊。那宗教改革啊，就把它改出来了，没有那么多圣礼。他们在辩论是不是有一个叫洗脚礼？那耶稣的确做了洗脚礼，圣餐礼，然后有洗脚礼、洗礼啊。那后来就是在这个辩论上面呢，洗脚礼就没有列入正啊，这个。列入这种圣礼哈，对，有些教会把这个当圣礼啊，除了洗礼，还有这个圣餐礼之外，还有一个洗脚礼，当做圣礼。那一般的这种新教的这个教会很少，很不多把洗脚礼当做圣礼的好。如果知道这事，若去行的就有福了。那彼此洗脚，这个精神在那里啊，你有福气了。这就是神的教会，神的教会应该要这样治理。好，有疑问吗？到这儿。这应该大家都知道哈，很熟的哈。来，我们继续。思想下去，我们从18节继续思想下去到28节约翰福音13章18节来思想到28节，谁来为我们读啊？谢谢。
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 现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近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是什么时候对他说这话。师
阿
傅
门，
在。
谢谢长姐妹。
Amen。
这就是主耶稣在做最后对犹大的提醒，不要卖我啊！整段故事在讲这个，然后没人听得出来耶。耶稣能够做到这么巧妙，对，既让犹大清楚知道，我知道你要卖我，哎，可是呢，又让其他的门徒听不出来到底是谁。哦，所以总的来说，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直接指出来，让大家一起引起公愤，来讨伐他，不是挺好的？没有，耶稣不这么做，为什么？主耶稣在尽诸般的义啊，诸般的义。我知道是你，我该提醒你，我要提醒你啊，这叫诸般的义啊，不要卖我。另外一方面，预言都要应验，只要旧约圣经里面提到的预言都要应验在耶稣身上，指向主耶稣的预言，指向弥赛亚的预言都要应验，也包括了这个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对。所以，一方面，旧约圣经的命定的预言一定要应验；二方面，主耶稣在尽诸般的义，我把你当朋友，所以我知道你下一步要怎样，我一定要提醒你不要。可是，尽了诸般义有用吗？没有，他要卖还是继续卖啊？预言还得继续进行下去。卖主的犹，现在就是现在的神学有一种说法，卖主的犹大的卖主，那是照神的心意的卖，所以他不算犯罪啊，像耶稣一样上十字架受死，他没罪，所以他会死里复活啊。那犹大卖主既然是照预言，既然是主的意思啊，犹大卖主就不是啊，不能把他当做卖主的这种等级来说他，这个是出于魔鬼撒旦的想法哈。就绝对不能这样想，不能这样接受，对，不是的，对，不是的，即使造预言，那个预言说明了神的全能，对，那个神的全能大过你想象的全能，神并没有操纵着犹大的手不断的告诉他：“我跟你讲啊，这个天父上帝跟你讲，你一定要卖耶稣，你不卖耶稣，你该遭了。”没有，天父上帝从来没这样讲过，只是预告出来这件事一定会实现。犹大的卖主完全出于他自己啊，你不能说是天父上帝操纵他的手，操纵他的嘴巴。去亲耶稣，然后带着罗马兵来亲耶稣，这样，对，没有天，这个天父上帝是把预告了这件事情一定会出现，有人要卖主， 因为这个卖主的当事人，他的卖主是出于他自己，无所不知的神只是把它先讲出来了，对。所以你不能说犹大卖主，你把这个卖主的责任赖到天父上帝的头上，说天父上帝要他卖，因为预言这样讲，那你就对预言就不理解了，啊，这个预言就不理解，预言是把那件事实后来会发生的事实，只是在事情的层面讲出来，并没有跟告诉你动机是怎么样子，并没有告诉你哦，犹大卖主的动机啊，是出于我天父上帝的。哦，并没有这样好，这理解吗？我在说什么？理解吗？伟霞姐妹，理解吗？
不理解，
不理
继
解，那
续。
很好，那我再讲一遍。
好的。
犹大的卖主，他不是出于天父上帝要他卖主，感动他卖主，威胁他一定要卖主，不是的。啊，那不是这个旧约圣经里面，要捅我吃饭的用脚踢我，都已经有预言了，要有这个卖主的。卖耶稣的人在后来主耶稣来的时候一定会有这个人，那不是预言不是讲了吗？不是，预言是把那个事情那个现象一定会发生讲出来，这叫预言。可是预言没有把动机没有强调那个动机，所以犹大卖主不是天父上帝要他来卖主，不是。预言只是把犹大以后会卖主这个事情讲出来，他没有提动机。对，为什么犹大会卖主？因为天父上帝逼他，不是，对，他的卖主纯粹是出于他自己，纯粹他自己，出于他自己的不信。哎，他明明跟随耶稣跟到最后，怎么会出于他的不信呢？因为他从来对耶稣的信并没有在耶稣的话上面，他对会耶稣的话事实上是不信的。哪里可以知道耶稣说他死里复活啊？他会死里复活啊？如果犹大就相信耶稣说他会死里复活，他哪会卖主啊？他就不会卖主了嘛，对不对？不是，犹大跟随主。跟其他门徒跟随主不一样，其他门徒跟随主啊，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依从谁呢？彼得讲的，他不是，犹大不是，犹大跟随主是因为现实上有好处，现实上有祝福，他就一直跟随，跟到现在，等到耶稣要死了，对，越来越认真这些预言啊，对啊，那我跟他干嘛？他要死了，他说他还复活，天晓得他会不会复活。我现实上他要死了，耶稣让人家复活，有耶稣在让人家复活，是啊，雅鲁的女儿复活，拿因城的寡妇儿子、独生子死里复活，因为耶稣在啊。现在耶稣自己死了，谁让耶稣死里复活？聪明的会多想啊，那犹大就是这种会聪明的。所以他的卖主并不出于天父上帝逼他去卖主，不是，而是出于他自己的不信，他自己决定要卖主的。那预言有人要吃饭的时候用脚踢耶稣，那是把后来发生那个现象描述出来而已，动机没有描述，动机没讲。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现代教会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讲法，就讲犹大卖主，那是因为预言，他造预言的，所以犹大的卖主，那你不能怪犹大，因为预言说他要卖的，这种说法就是似是而非了。 啊，如果这个成立的话，那整个圣经的解释就乱套了，一片混乱了。对，对，那犹大这个卖主的角色，因为他照神的旨意啊，照神的旨意，你不应该要刑罚他。对啊，还要感谢他呢。啊，没有他，那就没有人跳出来卖主了。对啊，那预言就不实现了，反正还要感谢他卖主呢。这就是很糟糕的讲法了。这样你明白了吗，韦小姐妹，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谢谢。
好，谢谢。还有其他弟兄姐妹有疑问吗？
老师，
有。
这个动机是不是就是受人里面的自由意志和私欲的影响？
当然，就是啊。
哦，也就是说，犹大卖主完全是出于他自由意志和它里面的那个私欲，所以它是可以被魔鬼来牵引。
是，没错。
好的。
好，其他弟兄姐妹有疑问吗？好，没有的话，我们来继续看下去了。来，细节了，18节。我这话不是指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这拣选的不是说我拣选的犹大要卖我，我知道我拣选的是犹大，不是这个意思啊。耶稣特别才强调，对啊，有人要卖我。对，就是因为接下来讲，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用脚踢我。耶稣讲了。我知道我所拣选是耶稣所拣选是那些信的，叫耶稣拣选的。那其中有那一个不信的哈，就是用脚吃饭的时候用脚踢我的那个不是耶稣讲拣选，不是讲那个他我拣选的犹大来卖我，不是我拣选的不会卖我啊。所以我接下来讲到有人要卖我，不是指众人说的啊。你们大家绝大的部分都是不会卖我，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不会卖我。这个我所拣选要先讲清楚哦，不是我拣选那个卖我的来拣选我。如果这样的话，就是刚才那个相反的逻辑了哈。对，不是啊对，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就是其他这些没有卖主的门徒都是耶稣拣选的，我知道他们这些人他们的心。是公义的，向着我，对啊，顺从我的，我知道我拣选的是谁，所以我接下来讲的不是指你们每众人，而是指那一个。所以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那一个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就那么一个。19节，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就先告诉你们，预告。也就是耶稣在这边讲一个预言了，那为什么要用预言预告呢？目的在这里，叫就是目的了哈，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所以你从整本圣经的角度来看哈，你可以说神他总是这样，他是自证，没有人可以证明。神的存在，我也没有办法证明神的存在，你也没有办法证明，因为我们都是渺小的人，如何证明神的存在？你能够证明神的存在，意味着你比神还大，你知不知道？所以你能够证明，所以这种话不能乱讲，对。那神怎么证明他自己存在？他自证，怎么自证呢？我们信的神是自证的。所以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后来会真正的信耶稣，都是因为经历了神对他自己的自证。我们的神不只是自我介绍，他是自己来向他的信徒印证他自己自证的。所以整本圣经也是这个概念，圣经里面神向人是自证他是神。所以都需要你自己 基督徒本人去经历它。等到你经历到它的时候，你就知道它真的是神。那如何经历它，就经历它的预言了，经历它的话。对啊，我们现在基督徒，你从来没有见过耶稣，从来没有见过耶稣死里复活。我们这边基督徒谁有濒死经验啊？看到耶稣哇，在光里面向我说话，你还时间还没有到，你回去濒死经验啊？对啊，我经历耶稣有谁啊？少之又少嘛，对不对？我不能说没有啊，我们绝大部分都是没有见过耶稣，没有见过耶稣死里复活，你怎么相信他呢？会死里复活，因为你经历他的话了，你经历过他。这话语的权柄啦，对，那在经历的过程，你知道他无处不在，你经历他各样的属性，你今天他说话就有能力，他的话就是能力的源头，你经历了吗？你经历他向你自证，啊，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这个观念哈，叫你们耶稣说话了。预告一些事情，等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我是基督。而这个环节，每一个基督徒都不会不都会一必然是一样的。你肯定能够说得出什么时候耶稣向你显明他说的是真的，对吧？你自己经历过他了吗？可能是祷告当中经历他，可能是你照神的话去做，结果事情后来就真的照神说的话来实现。你经历他话吗？他向你证明他是神，他向你证明他的话是真的。而且也只有这样的证明方式。对，要不然你也没有确据。你知道最近伊朗的事情，47年了。47年前，那时候我还小吧，我还记得。对啊，那个伊朗这个变天嘛，从巴勒维王朝就改成后来那个伊斯兰掌权的王朝。对，法国把科梅尼给送回去伊朗，从此。他们就进到神权专政的这种体制之下了，那是很可怕的世界。怎么样可怕？政教合一啊，它就是标准了。全国百姓从非常像现在的欧洲、美国这样的社会环境，变成了所有女的都要把这个头罩。罩上，面罩戴上，所有的女生就变成这个样子。你只有看到一层黑布，你看不到女生的脸孔，露了一个眼睛在外面。你不这样做，他的宗教警察就找你麻烦，把你抓起来，逼着你一定要同意这样做。你不同意，他可能在那个拘留的时候就把你搞死了。这整个伊朗，但尤其是女人，47年就是这个样子。对，每一次搞抗议抗争，就要死上千人、上万人，每一次，对，那多可怕的世界！你怎么讲到这里来了？好，18节。接下来要讲的话不是我指着你们众人说的，而指着特定那一个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你们这些我都知道，就有那么一个。现在那一个要应验经上说的话，用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等到这事情成就的时候，你们就可以信我是基督啊。所以，为什么讲到伊朗的事情？ 这47年来，当老百姓原来是这个哄嚷着他哦，我们不要这个世俗文化，我们不要像西方世界那么堕落，我们要回到我们这些纯净的信仰里面。好啦，这样一搞下来，你自己把这样一个那么可怕的这种政府给带到自己国内了，接下来47年就是过这样的日子。对，结果这47年啊，原先是把那个，因为当那之前在伊朗那边是相对来说非常自由的，信仰是自由的，所以你回教徒跑过去信耶稣没有问题的，所以在这47年前，伊朗是有教会的，信仰是自由的。女生可以上，可以读书，可以念大学、念研究生的。那个时候的女生，大学里面的女生，哦，跟西方欧洲一样，开 party 跳舞，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等到这个神权政府一来了以后，全部都禁止，然后所有的教会都被他们拆掉，禁止你信耶稣。那当时候的教会就立马变成是家庭教会了，什么家庭教会叫地下教会了，躲躲藏藏的然后跟文革的时候一样，抓到就家里有圣经就给你抄家所以把所有的圣经都尽可能的烧掉。那伊朗里面变成这种完全没有圣经，不能公开聚会，不能公开信耶稣，以前传下来的这些牧师传道人、宣教士，他没办法在里面了，外国人都被赶走了，就一模一样啊，跟那1949年之后到1950几年的时候一模一样。他回教徒更狠啊。牧师啊，抓到了以后就死刑了，就枪毙你了，绞刑啊，让别人吓，吊在那里，死在那里，让别人不敢信，就用这种方法，搞到后来没办法教会传道，没有办法，秘密集会意味着那个被发现你就要被处决，而家族里面孩子信耶稣，对啊。尤其是女生信耶稣，那家族里面有权利，对啊，合法的把你给杀了。你信耶稣了，是这种环境。结果就是这47年，现在慢慢知道了。对啊，没有教会，没有圣经，没有人传福音，就不敢传了，没办法。结果他们后来就纷纷的有这种现象出现了，做梦。就从来没有接触教会的人做梦，梦到有一个白光里面穿白衣服的跟他们说一些话，在危险的当中就鼓励他们，病痛当中的医治他们。然后就是有一些偶尔的情况出现，接触了真的基督徒以后才发现，那个是耶稣在梦里面跟他们显现。那我不是鼓励我们在外面要追求异梦啊，梦去梦耶稣，耶稣跟你讲啊，不是，他们是在这种大规模逼迫当中，对，没有办法接触到福音，圣经都被烧掉的情况之下，主自己去传福音，主自己主动在影响，那他那时候就没有这些背景知识，没有办法分辨呢，只是就是经历了这些。在这些很奇妙的作为，然后来这个在危难当中得了救，病痛当中蒙了医治，到后来的时候，有机会有接触过圣经，听他们讲故事才发现，哎呀，那梦里显现的就是圣经里面提到的那一位耶稣，是这样来的。就后来就慢慢的传开来，慢慢知道，哇，这种人很多。还很多，对啊，当然很多不像我们中国基督徒那么多了。 就是你看这种很特殊的这种梦境的经历耶稣的这种现象，对，比例上算很多了。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我们比他们有福气多了，至少我们现在，我还一卷书的，我们在讲啊，在圣经学院，大家可以这样说装备啊，那一边是不可能的，可是呢，一样的事情就是这个，真正信人都。都会经历的事情，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你亲身经历的基督，基督向你自证他是基督，这个是不变的。没有人纯粹的相信，就是头脑相信而已。这种相信只是头脑知识，这不是真正的相信。对。真正的相信一定会有那么几次主观的经历到圣经讲的话，然后真的让你经历到，无论是你病得医治也好，无论是你其他的事情，你祷告蒙神垂听也好，然后在圣经里面得到印证，都一定有的，没有的对，没有这种只有纯理性、纯文化的所谓文化基督徒，只是在文化上认同而已。那基本上他也只是认同，还没有把主当主啊，所以那些所谓的文化基督徒，该主日可以不崇拜的，对啊，他可以羡慕，他可以认同这些基督教的教导，但他自己可以不实践的，对，没有，那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可能就是真正的慕道友。所谓的文化基督徒只是慕道友阶段的，他没有真信，但他们真正的经历到主叫事情成就，让他可以信主是基督，他还没有经历这一部分。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没有，20节，
牧师，
请说。
我想问一句，就是19节的这里说的，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也就是说，耶稣用我们自己亲身经历了耶稣的话了以后呢，耶稣用他的话来让我们信他是基督，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没错，
好的，谢谢。
印证就是印证。不过这边就讲到那个有人要卖我这件事，你们这些基督徒到后来都会经历到有人会卖我。我说了，一定会实现。我预告了，就会照我预告的实现。
这里指的是，预言犹大要卖他，说这句话，其实也让我们现在的人，就是说，我们经历耶稣的话以后呢，其实还是耶稣的话，用他的话在自证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是真的，对吧？
是，
好的，谢谢。
好，20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对，那些奉主耶稣的名，因为他就是奉主耶稣的名，你就接待他的，你就接待了耶稣了，一样，对。马可福音的教导嘛，一样是这样的教导。然后接待我的不只是接待我耶稣啊，而是接待那差我的谁呀？天父上帝。你接待耶稣就是接待天父上帝。你接待耶稣所差遣的神的仆人，你接待他，你就接待耶稣，你就接待天父上帝。就是哪怕是一杯水凉水因为他说他是基督徒，或他说他是神所差遣的，哪怕只是接待他一杯凉水，哎呀， 为了这一杯凉水，你不可能没有赏赐啊，你一定有赏赐啊。好，21节，耶稣说了这话之后呢，心里就忧愁了，就明明讲了，我实在的告诉你，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跟我吃饭的用脚踢我，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然后这时候门徒就彼此对看，你看我，我看你，这种你看我，我看你，就是一种心中很突兀的表现啊，猜不透到底是谁。大家都猜不透，然后23节，有一个门徒呢，耶稣所爱的，讲的是约翰自己啊，使徒约翰，他会这样描述呢，对，有两种解读，一种呢就是自谦，他知道写这些记录下，后来的门徒们都会来诵读，甚至像我们这样细细的解经推敲，他知道，所以呢，他不想高举自己的名。每次提到他的时候都用一个有一个门徒，耶稣所爱的门徒，这样来代替，对，讲他自己，这是第一种解释方法。对，第二种解释方法是，到底讲谁啊？是耶稣所爱？难道约翰就自己？特别是耶稣所爱的啊？耶稣都没有，都不爱其他的门徒，或是爱其他门徒不像约翰那么爱。当然不是哈，所以这导引到第二种讲法了。那耶稣所爱，也就是每一个门徒嘛，耶稣所爱的，每一个门徒都是耶稣所爱的啊。可是这边就讲有那么一个耶稣所爱的门徒，还是隐藏自己哈。好，使徒约翰这个时候呢，他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你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接触过那个蕾丝边啊，或者是那个男童啊、基友啊，你有没有接触过这种同性恋的背景的人？他们说他们基督徒，你看，使徒约翰跟那耶稣搞 gay，开进耶稣的怀里呀、啊。25节啊，那门徒便顺势靠着耶稣的胸膛啊！你看，他们搞 gay 了。我不知道你听那种搞 gay 什么意思啊？他们在搞同性恋了，这乱七八糟乱讲。你把耶稣当谁了？跟你一样同性恋啊？那为什么文字这样描述？你看，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明明很亲密的动作啊，我们现代人不会做啊，除非是那些同性恋才会这样。乱讲，根本不是这样。为什么？就刚才我为什么要解释他当时候大宴宾客的方式，不是像我们现在坐圆桌上12道菜啊，冷的热的还分几次这样上来，最后甜品。不是啊，不是吃席。我们现在吃席，坐个大圆桌，大家坐的圆板凳这样，高板凳这样坐着这样吃席，不是。那个时候没有高桌子啊，那个桌子都是正经文坐，盘腿坐的矮桌子，坐久了就开始斜躺了。那斜躺，大家斜躺下来，不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吗？对啊，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你那个挨进耶稣的怀里，你不要扭曲成他们搞同性恋了，特别亲密啊，男的跟男的特别亲密，这乱讲的，又加上古时候房子不像现在那种大豪宅啊，对啊，现在大豪宅一进去像哇，像凡尔赛宫一样啊，那么大的宫殿，那么大的空间啊，这个桌椅就排得远远的，要不然就是那边一组沙发，几个那个咖啡桌啊，小桌，然后远远那边又有一个大三角钢琴架在那里，又不是这种大富豪家里，大家都嘛小老百姓，能够过得小康生活就很好啦。所以我意思什么，那个空间不是太大的。你一次塞了20-30个人一起在那边吃席， 不就一个该挨一个嘛，对不对？啊，所以啊，又没有高桌子，只有这种这个盘腿坐久了就变成是脚伸直的侧卧了。那一个一个接一个侧卧，围在那个四方桌，不就是变成这样挨进某人的怀里啊？你试试看。对啊，一个排一个，大家都有一些斜躺的话，就不就远远看去不就是一个人挨着另外一个人怀里了？好啊。所以这时候西门彼得，哎，听了耶稣说有人要卖我，又点头了，就对那个约翰说了，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的是谁说的？这西门彼得每次，尤其在约翰福音里面老找约翰的事情啊，到最后约翰福音讲到最后，耶稣讲西门彼得怎么死的，对，年少时期啊，爱去哪去哪。对啊，而到老的时候呢，手腕被绑起来，人家带他去哪，他只好去哪。那加一句话，就是耶稣指的是这个，耶稣指着彼得要怎么死说的。讲完了以后，西门彼得跳出来，那他呢？那他呢？他会怎么死？就指着约翰讲，对啊，耶稣回他，我要等他到世界末了才死，你满意吗？干你何事啊？你管好你自己啊！对啊，是，就是这样类似这样的场景。那你那那你那约翰，你说主旨的是谁说的？很可能就是那事实上，约翰可能就跟主也走得特近了。那好像跟彼得走得特远嘛？也不是。你看几次其他门徒没带的时候，耶稣只带了三个，老是那三个。西门彼得、约翰、雅各，西门彼得、约翰、雅各，老是那三个登山变相那三个，客西马尼园祷告啊，也是那三个跟着耶稣最靠近的，这三个特别啊，是特别，没错，特别。为什么特别？你想想啊，西门彼得就是教会要建立在这个建造这个大磐石之上，就是那个西门彼得。啊，使徒里面排头的，没错，带头的要牧养其他使徒的，牧养我的羊。耶稣告诉他牧养我的羊，就是那个西门彼得，没错，特别吧？雅各呢，使徒里面头一个殉道的，特不特别？那是位分啊，居然让他拿到了，头一个殉道的，主耶稣德国降临，真的坐在右边了，左边了，另外一个。兄弟刚好兄弟就是约翰，刚好是这两个兄弟，对，一个是雅各是头一个殉道的，约翰最老才死的，对，没虽然可能没殉道，可是跟殉道也差不多了，对。被人家关在拔摩刀里面，现了异象之后，那当然他死也没办法记谁怎么死的啊，他就死了嘛。也是被逼迫了，到最后啊，没有殉道也是要殉道了，刚好绕了一圈。如果是圆桌的话，耶稣的左右两边就是这刚好就是这对兄弟，第一个死了，跟最后一个留到最后了。写完启示录才死刚刚好这三个。哎，你告诉我，主指的是谁说的？25节，那门徒就顺势靠着耶稣的胸膛了，一抬头，你顺势在那边躺着嘛，耶稣就在他后面，所以他当然了，要看往后看，就是你头不会转过去180度这样看，那转不过去嘛。你就眼睛往上仰啊，好像顺势就直接靠到耶稣胸膛上面了。主啊是谁？他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耶稣，耶稣刚好在他后面，头往上仰，不就是就顺势就靠在耶稣胸前了？这些自己是基友啊，搞 gay 的，现在哎呀，他自己去想歪这段经文了。你看，你还反对同性恋呢？耶稣跟约翰都这个样子了， 胡说八道。那这个就不好好解圣经啊，就往歪的地方解，这是亵渎啊。对，主啊是谁？所以耶稣又讲一次了，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沾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入了他的心。耶稣跟他说：“你所做的，快去做吧，快做去，快做吧。够明显了吧，对不对？”约翰抬头问主啊是谁，然后耶稣马上说一句：“我沾了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沾了一点递给加略人犹大，够明显了，就这大家都应该都知道嘛。如果这个现场的动作就如这文字描述的，就这样，你去想一遍，那已经够明显了吧？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然后耶稣就顺手就做了这个动作，递给了犹大，那就是告诉，就非常明显了。其他围在桌子边上的人都知道啊，就是犹大嘛。那结果不是。28节，同席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为什么对犹大说这话？也就是没有人发现，可是耶稣明明讲得很明白了嘛，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了，顺手就沾了饼就递给犹大，就告诉犹大是你。为什么别人发现不了？哈哈，啊。为什么别人发现不了？那么明显的事，然后我们慢慢来哈。耶稣沾了饼给谁啊？为什么要沾一点饼？沾一点。哎呀，我们不管哪一个时代哈，只要这个环境上许可，有东西吃之后，你当然想要更好吃一点，对吧？肚子很饿的时候，有个饼啊，不咸不淡，只要有个饼啊，就很好，能够吃饱了，你就美滋滋的了。哎，等到你天天都有饼吃的时候，你那没味道的饼啊，你就想变化，这不好吃嘛，没味道啊。没得吃的时候，哇，吃这个面饼又有面香啊。等到你天天吃。随时旁边都有更好吃的，那个饼变没味道的时候，你会把它当宝贝吗？你不会，你说那是主食，因为还有别的副食，还有别的菜更好吃。哎呦，这个淀粉太多了，让我胖，哎，少一点，少一点。对，你有饼吃了，你开始要变化，对不对？他们逾越节，就这边吃逾越节晚餐。逾越节的晚餐里面，几个是固定的菜式，有几个固定的菜，无酵饼，然后这必然有的，然后沾的酱，那个沾酱呢，常常是甜酱，啊，用是梅子啊什么样子做的那个甜酱，啊，还有苦菜，那苦菜为什么苦还要当菜呢？那纪念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吃逾越节晚餐要快，所以无酵饼没有时间发酵，然后尝一点苦菜，让他们回忆当时候出埃及那种苦境这些啊，当然还有全羊肉，对啊，要烤的，烤全羊的全羊肉，还有骨头不能折断的啊，这些规矩，然后4杯葡萄酒喝的时候都有一定的节奏啊，你要照那个节奏喝的。啊，就照那个规矩啊，所以家里面的通常是父母亲或者是祖父母啊，就是年纪最长的，他在跟后辈在诉说当时候出埃及怎样情况啊，所以吃那一节逾越节晚餐就是要照那个规矩，对。所以饼是分着的，薄饼分着。通常不是一人一块哈，不像我们现在，你吃烤鸭要面饼一人一块发着来这样，不是，它通常一张饼都做得比较大，然后呢，那要分啊， 一张饼就不掰开来，这个开始分饼了。那你沾那个酱呢？那你看分饼就知道，他就当场分的，不是说事前帮你一人一份弄好，加一人一个盘子里面，你所有该吃的东西都在上面，然后里面有酱，自己沾自己的酱，不是啊。连饼都是分的，所以沾酱呢，或应该就是，就是几个人呢，前面有一个小碟子沾的酱这样子，对，大家分着沾的，饼分了以后沾着酱吃的，就好像夹菜一样，对。你请人家吃饭，为了表现你很热诚的欢迎人家，你拼命给人家夹菜，偏偏人家没有吃完你就给人家夹，没给人，哇，你好热诚这样帮人家夹菜，就好像那个样子。你饼掰开分出去的同时间，你顺手帮人家沾一个酱，然后给他，也是表示一个热络嘛。所以那个时候啊，那所有门徒都围着夫子，围着他们之主嘛。那主耶稣很自然而然的就会这样子，分饼的时候顺带帮人家沾一下饼，要递给谁？这大家都接受耶稣这样递过了啊，所以这是再怎么自然做的动作啊。哎，我沾一点饼给谁啊？就是这常常做这个动作，所以耶稣做的非常的熟练。哎，所以顺手就讲一个，我沾这饼给谁就是谁，所以沾这饼就递给犹大。你只有这样的讲法。对啊，你能体会吗？所以只有就是这样类似这样的情况不断的出现，所以他们才分不出来嘛，因为没有那么特别，就是主耶稣常常都是这个样，那么一天到晚都跟着耶稣一起吃饭的，都有分饼这个动作，那再怎么自然不过的，那耶稣做到这种沾一点饼给谁，递给谁就是谁，这个动作做到。门徒就是再什么时候是没有办法再熟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发现，他们发现不来，很明显嘛，沾了一饼饼给谁就是谁，顺手就沾了一饼递给犹大，这绝对应该能够分出就是犹大的，可是他们却分不出来，因为耶稣做太多这样的动作了。太多了啊！然后呢，耶稣还跟他讲一句话：“你做了，快去做吧。”这就是直接有一个人要卖我，快做的，你要做的，快去做吧。还没发现，就是那个场景太日常了，就是一件日常小事啊。经常发生的事情，船过水无痕那种样子，太自然了，所以其他人都没有发现。原来耶稣讲这话是针对犹大要卖主啊，发现不出来。好，这几个这现在这个故事讲到这里，就需要几个地方要解释了，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就前面一开始我讲的金猪般的意，什么样猪般？我劝你不要卖我。这个做动作出来，其他人没有发现，可是犹大一定发现了的。所以主耶稣做到，只有犹大知道我是在讲你，其他人都没有发现。哦，耶稣正在讲犹大，正在劝犹大不要卖他，没有发。哦，那为什么要强调没有发现？那真的也没有发现。为什么耶稣要做到真的船过水无痕，完全发现不了？为什么？如果犹大回头的话，这事情不就过了吗？你知道意思吗？高手对招啊，互相知道就好，其他人不知道没关系的，最好不要知道。那犹大如果半点回头的心，他就不再卖耶稣，这件事情就过去了，没人知道。那耶稣进猪般的硬进到这种程度，你不要卖我。你如果这个时候回头不要卖，没人知道。主耶稣始终保留一个让你悔改的空间，预留出你会悔改的空间， 这主耶稣针对犹大这样的案例，他都这样做，事实上也表明他总是这样做，留余地啊。这不是说给魔鬼撒旦留余地的意思啊，不是，是为了你能够有罪得赦免的恩典，给你留余地，要不要？对啊，对，义人呢，虽然跌倒，可是不至于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的手扶持他。啊，为什么跌倒还不至于全身扑倒？神保守你了嘛，留余地让你有悔改归向神的空间呢、啊。啊，那对于真正信主的义人来说，在神眼中是真正敬畏神的，可能一时半会之间真的有跌倒的情况，可是不至于你的属灵生命完没有了。不至于全身扑倒，全然跌倒变成不幸了，不至于。对，那时候神的手会扶持他，恩典的手会扶，始终留那个空间在那。对，耶稣早就知道那个犹大铁了心要卖主的，哎，可是呢，始终留一个空间在那。神爱世人，真的爱。啊，耶稣真的爱犹大，明明知道犹大必然卖主，耶稣始终给他留那个空间，明示暗示，是到这种程度啊，别人不知道，只有犹大知道。好，那既然解释27节了，他吃了以后，有那个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这什么意思啊？哈哈，你看耶稣啊，都是耶稣搞的啊。他如果没吃那个饼的话，他就不会卖了，撒旦就不会入他的心了。你不能这样解啊，始作俑者都是耶稣，你不能这样解啊。那怎么解呢？他吃了以后，所以我刚刚有解释哈，别人不知道，同席的没有一个知道。哎，可是他一定知道，因为他里面早就有卖主的心了，有那个卖主的心，他不信嘛，他对耶稣的话不信嘛。约翰福音第6章的时候，我们就解释了啊，主耶稣刚讲完吃我肉喝流血，然后对啊，然后很多人离开哈，然后耶稣在讲，你们也走吗？讲完了这个肉体是无意的，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了。随后就讲，耶稣知道有人要卖他，讲谁呀、啊？什么意思？就不在乎耶稣的话，要不然他在乎的话，耶稣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不至于到后来会卖耶稣。所以这里又让你看到了，一个人到后来为什么会不信，跟不下去了，为什么会不信？就不信基督教了，为就。但这个不信的人在那边讲那个没有信清楚的人，他不信基督教。为什么一个人到后来为什么不信？原来看起来都好像信的，因为他从来没有把信的焦点放在耶稣的话上面过。这个很糟糕啊！糟糕是什么？刚才有讲到，一个真正信耶稣的，都是因为耶稣给他自证。耶稣如何给他自证？你经历耶稣说的话吗？结果你信的焦点从来不在耶稣的话上面，请问他会经历耶稣的话吗？就算是经历也不知道，所以教会多的是这样的人啊，祷告耶稣，我信我信，哎呀，真的应验了，哇，耶稣好灵哦，他继续信，你看到后来风吹草动，风怎么吹他就怎么倒，风向不对了，他就说我不信了。因为不是大环境嘛，因为不是大趋势嘛，因为现在风不是这样吹嘛，他不想惹麻烦嘛，他不想让什么这个安那个安来找他喝茶，他不要，他后来表明他不信了， 当然他不信，从来没信过嘛，因为他不是经历耶稣的话，他为什么没有经历耶稣？他从来不关心耶稣的话，他从来不关心圣经怎么教导的，他在乎的就是我祷告耶稣有没有听这世上的祝福。他要的是这世上的祝福，他从来对于耶稣的应许没兴趣，应许太遥远了。对，永生，对，未知生焉知死啊？永生死了以后的事，我管得到那么多啊？你知道吗？为什么像这样，他后来会不信，因为他从来没信过。他从来所信的焦点没有在耶稣的话上面过，所以因为没有焦点在耶稣的话，他经历耶稣的话也不知道，所以他祷告蒙耶稣垂听啊，他好像那个时候有感谢荣耀归给耶稣，可是呢，只要大环境一不对，他也就不信了，因为他信从来没有在耶稣的话上面过。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犹大到后来明明跟着耶稣跟到底，他最后还会去出卖耶稣，不信耶稣，因为他从来没信过，他从来没有在信在耶稣的话上面过，也就从来不会经历到耶稣给他自证。你懂意思吗？好，现在要吃了，吃了那个饼了，撒旦就入了他的心。不是那个饼造成撒旦入他心，不是，那到底是什么意思？主耶稣讲得那么清楚，我沾一点饼给谁就谁，随手就递给他这个沾的饼，递给犹大。犹大接过来的同时，知道耶稣在讲他。然后装没事吃下去。就是私欲怀了胎，这个时候，可是只是胎在心里面，私欲在他心里。他这个时候动心起念要去行了，铁了心了，我就是要去卖你了，我已经彻底决定我不相信你了。这个叫撒旦入了他的心。就接过饼吃，是什么意思啊？他心知肚明，耶稣在讲他，不听劝，铁了，他心铁了，我就是要买耶稣，我决定了，我就是要买耶稣，所以这是一个心思意念的转折，就撒旦入了他的心，不是因为饼造成的，而是他里面已经私欲怀了胎了。雅各书第一章哈，私欲怀了胎，哎。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是罪既长成了，就生出死来了。撒旦入了他的心，指的是这个一个思想的环节。铁了，我决定了，我就是要卖耶稣了。然后耶稣跟他讲：“你所做的，快去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耶稣要对犹大这样说话，没有人知道。啊，然后接下来就有人解释了29节，有人因为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去所应用的东西吧，或者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之类的，因为他管钱，买东西也好，或者是拿钱去周济穷人也好，反正现在耶稣叫犹大去办事，也就是。”同席人真的没有人知道耶稣这个动作讲的就是犹大会卖他，没有人知道那个直觉都是因为别的事情，太生活化了啊，所以变成分辨不了，这是主耶稣刻意这样做的。所以30节，犹大受了那饼，立刻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好，有疑问吗？张红群姐妹有疑问吗？
没有疑问，老师，
好，
你
谢
听，
谢。
谢主。
对，没有疑问。好，那我们继续了哈。这里面呢，这个路加福音提到这件事情有一些细节，我们稍微过一下。路加福音，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路加福音22章3节4节20节21节4节圣经，谁来读啊？在荧幕上面，谢谢。
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12门徒里的一个，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看哪，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阿门。
阿门。这两处圣经讲述在耶稣的颁布圣餐啊，还有他在提醒犹大不要卖他的细节上面，你都可以看得到哈。对，所以第一部分32节，那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犹大的心，那就前面讲了撒旦入了他的心就在这里，他本是12门徒里面的一个，然后呢，出去干嘛？不是周济穷人，不是去买东西。去干嘛？第10节，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就细节啦，如何卖耶稣的细节，就是这个时候去讲的，也是这个过程当中商量。哎，30块钱，30块银元，就把耶稣卖了。那为什么是30块？当时候一个奴隶的价值啊，30块。把耶稣当奴隶一样，真的是主耶稣他自己真的做到这种程度啊！帮门徒洗脚有没有？那个洗脚动作是奴隶做的，他真的做奴隶了，卖他的真的把他按照奴隶的价值卖了，30银钱。然后第二部分20节21节。饭后，耶稣也照样拿起来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来的。看哪、啊，那卖我的人的手和我一同在桌上领圣餐的时候，犹大一起领的，连他都有份。所以弟兄姐妹啊，真的、啊，也就不意外了。”在现代教会当中，一起领圣餐的人，不见得都是真正信的啊。耶稣那时代就是这样了，现在也是啊。我们现在领圣餐的基本条件就是你要受洗啊。那受洗了又怎么样？啊，对啊，不，很多受洗人不是真信啊。我自己的外甥女，念大学1年级的时候，被她同学带到一个在国内叫呼喊派的教会里面，家里面，对啊，第一次去，他同学已经去了几次了，那顺便也带他去。第一次去，他又外地人嘛，他是台中人，跑去台北念大学。那第一次在那边，就新生在那边，也就对啊，搞不清楚东南西北的时候，就被拉过去了。拉过去，他同学有想信的心，哎，那个教会就安排他洗礼，哎，结果那同学他带他，哎，既然带去，就怂恿他，你也信，你也信，你也洗，你也洗，啊，扯了几回以后，我这个外甥女真的也就洗了，对呀、啊，那泡在浴缸里面拉起来，哈利路亚，他得救了，这哪门子的事情啊？第一天接触所谓的教会，那他还呼喊派的，对啊，平常不太读圣经，在读那个李弟兄的教材的，就当圣经一样一句一句这样读的，呵啊，大家轮流读啊，我真的去过， 他们小牌聚会，我还真的去过一次，住在我们家对面嘛。那个我这边有小组，因为我们那边职堂建立教会，他们那边有他们的小牌的。礼尚往来，他们来我们这边一次，我也去他们那边一次。哦，原来是这样子啊，把那个李弟兄教材当做圣经这样一节一节读的啊。那大家轮流读，轮流读，读几句一个段落，再唱诗歌，然后讲感动，讲感想啊，都是这样教出来的啊。弟兄姐妹，为什么你们那么强调感动啊？他们教了上100年了，好不好？从尼弟兄啊，尼托生就一直这样的聚会模式，对啊。那到李长寿的时候，那就是更厉害了。山东人。山东人，更厉害了，把他的作，把他的那个文章啊，写的文章，那都教导用的，他的灵修的文章拿出来读啊，当圣经读啊，对，然后这样一句一句一句读，读完几句，大家该分享自己的感动，刚才读过去，哇，李弟兄如何如何的啊，属灵啊，怎么样怎么样的。你这样搞，后来不就是自然而然祷告就跟李弟兄祷告了？你把他当神一样来在弄了啊？对啊，也就是为什么他会这样？对啊，我那个外甥女不知不莫名其妙就给人家受洗了，信什么都完全都不清楚，那奇怪了。那不能怪人家，你坚持不洗，人家哪有办法？不是啊，那也就是。现跟初来乍到，也没什么依靠，刚刚接触一群人，跟这同学要好，好吧，就给他洗了。现在来到美国这边呢，工作的关系啊，在我们教会这边，现在我去单独带他啊，最近就带这个，单独带他，现在才把他搞清楚哦，原来姓这个，对，搞到后来这名义上受洗了，哎，来我们教会圣餐不领的。也明明受洗又圣餐不领的，好，所以受洗过又如何？对啊，那不是受洗让他得救啊，不是啊，他根本压根信都还没有信呢、啊。对，好啊，犹大在主耶稣颁布圣餐的时候，他在中间一起领圣餐的人，后来要卖耶稣也就卖了。因为他的信从来没有放在耶稣的话上面，你不能说他没信哦，只是他信错了，不容易。我跟你讲，真的不容易。你跟着耶稣传道，哎，餐风露宿，哎，不容易的。你要不然，要不是对耶稣有一些梦想，他以后真的是弥赛亚，他真的以后会复兴以色列，哎，跟着他，我们有出路。要不是真的有这个对耶稣有一些这样的信念，那跟不下去的，太辛苦了。哎，人家犹大跟下去了，所以你看到了吗？这个人他的信有没有聚焦在耶稣的话上面、圣经的教导上面，差别有多大了没？人家也信啊，按照世上的标准，他也信了，跟着耶稣跟到底啊。最后出卖耶稣，那为什么他会出卖耶稣？因为他压根信的焦点没有在耶稣的教导上面。如果他多一点对耶稣的教导上心的话，他的信的焦点在耶稣的应许上的话，他不至于到后来会卖耶稣。对，那到后来会辩解，会这个不信，那像犹大会这样卖耶稣。甚至在这五几年的时候啊，那个教会的名单就从他们这样嘴所谓的同工这样溜出去的。为什么？信的都是在一些宗教经历，不是在主耶稣说的话上面。主耶稣说的话没有在心里，就没有能力，就不会有所谓的坚持。对，所以你信心没有在神的话上面，那真的就是不可能得救啊。对，哎，那既然没有得救，那就也那难怪了啊。后来会出卖这个，会出卖那个，对，那一个时候所谓的不信派，王明道口里面讲的那个不信派， 多马是从欧美回去的留学生啊，宣教士把他们送出去念神学，回来了以后便不信派。所谓的不信派是什么？他不信神机启示。对啊，回来他说他信啊，把基督教当做宗教信啊。对于那一些主耶稣的神机启示，因为自由派神学的影响，他接受自由派神学。以那个时候，宋尚杰念的那神学院，在纽约那个协和神学院，就是个不信派啊。那神学院就教你这个，当时候最流行、最先进，它有先进性啊，最先进的基督教是这样信的，理性主义抬头，对啊，对，他不信所谓的神机骑士，那是迷信啊，你要信他的哲学、宗教哲学，那不信。换句话说，他所信的都是一些所谓系统神学的结论，他不是像我们这样一句一句圣经的解的这种信，不是。他信一个宗教哲学，要信博爱啊，爱人啊，然后要信这个啊，信社会改革啊，他在信那个。啊，回国以后就变成这个民国时期的那些自由派神学家了。然后后来风向一转，当然他们跟着转。当然，你们现在看到了第一届三自的那些头头们都是这样的人，对，没有风骨了，没有风骨了，对，那直接倒向政权了，没有风骨了，对，好，不讲过去式了，也就这样子。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啦哈，我们看到这个走过犹大为什么会卖主了哈，深究他的原因，因为他信从来没有在神的话上面。我们也看到了主耶稣，他真的爱人爱到底了，为犹大留个面子留在那里，一直留到留不住了，他铁了心要卖主了，一直到那时候，甚至他连圣餐都有份了。主耶稣讲的那么清楚啊，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讲那么清楚，没有办法撼动他的心，让他不卖主，没办法。为什么？他信的焦点从来不在耶稣的话上面。所以你自己看看你自己带的人，对啊，你会来这边上课，这是因为神要装备你，你手边有带人了。那一些人信的焦点不在神的话上面，就给你最大的提醒了嘛？对啊，对啊，你就为他祷告啊，他就信在耶稣听他祷告，信在我这个世上我能够的这个平安没有病啊，遇到事情耶稣帮我解决，他就像西洋的拜偶像这样的信，你就要提醒啊，这个时候你要为他多祷告了。特别这是属灵征战啊，信不能只是信这个，你要信在神的话上面，要不然你就带一个犹大，你就带一个犹大，可能他不会卖你啊，对，我哪一天卖你，你也不知道，对，不要讲你，他卖主，他后来会不信，对，除非他信焦点在神的话上面，要不然不是真信。好的，好，我们先结束祷告，然后我们结束祷告之后，我们再来分享和提问。好，我们来请黄朝辉姐妹为我们祷告，方便吗？
在了，保护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孩子们，主啊，今天晚上在这里学习你的话语，主啊，透过你的仆人与牧师在这里，讲解你的话语，我们，今天晚上所学的就是犹大卖主，主啊，他没有信在你的话上，主啊，也但。求主你帮助我们这些你的儿女们，现在的基督徒能够信在你的话上。主啊，我们如果没有信在你的话上，所信的都是徒然。主啊，求主你带领我们， 也祝福你的仆人与牧师，祝福他所做的功。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阿门，谢谢大家。